弟兄姐妹们，早上好！看到大家很高兴哈。在这个月呢，哈，我们的主题是有关敬拜。那我第一次给大家分享的信息哈，借着默想，我们来默想神的话语，然后默想有关神的一切，默想主耶稣，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哈，我们可以来敬拜他。那麦牧师在第二次的这个月第二次呢，特别的强调了哈，当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敬拜来到神的面前，真实的见到他，我们的生命呢必然产生改变。那今天呢，我给大家讲的一个主题呢是奉献的操练，做主门徒奉献的操练哈，也是有关敬拜的主题哈。那大家有没有想到哈，在我们的这个敬拜的这个程序中，奉献还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我们现在已经把它简化了，甚至不收奉献带了。那为什么我们这么样的来看重奉献吗？哈，那大家可能想，哦，教会需要钱吗？事工需要钱吗？哈，然后我们这边的全职工人、牧师也需要钱养活吗？哈，但是我们要今天要回到圣经来看看神为什么要我们来奉献。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哈。主啊，感谢赞美你，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赞美你。主啊，今天你借着这样的一个风情，这样的一个优美的音乐，也让我们看到听到感受到你的荣美超过我们的想象。主啊，我们就赞美你，我们也借着你的话语一起来到你的面前，坐在你宝座的前面，来听你要对我们讲的话。主啊，谢谢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也保守我口中所传讲的，让我们人心都来到你的面前，让你蒙喜悦。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又首先要来看看奉献的第一点哈，奉献是表达对神的感恩和赞美。那在圣经中哈，奉献的这样的一个律法是在出埃及记以后，神把以色列带出埃及之后才给他们定了这样的一个十一奉献的一个律法。但是在此之前呢，在创世纪呢已经有讲到几次奉献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那最早的一次呢是在创世纪四章就开始讲到哈，我们讲知道该隐和亚伯他们都是夏娃所生，然后呢该隐拿出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讲他羊群中头生的羊和脂油献上。这是圣经第一次记载人类的奉献。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哈，他们的父母被驱逐离开了伊甸园，然后由于犯罪地受到咒诅，所以当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丰收的时候哈，这对来他们来说是很难得的。因为在创世纪三章就讲到哈，神对亚当夏娃犯罪的咒诅是，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在这样的劳苦中他们获得丰收，他们知道感恩，所以他们要来到神的面前哈，来表达对神的这样的一个感谢。当然很不幸的哈，这样的一个献祭呢紧接着就导致了人类的第一起的谋杀案。该隐呢就把亚伯杀了，但这个不是我们讲的重点哈，但是我们看到那是人类的第一次开始奉献。然后创世纪十四章二十节到记载的亚伯拉罕的奉献哈，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被四个王呢给掳去了，然后亚伯拉罕就去追杀，把都抢了回来，罗德也拯救了回来。所以十四章二十节就讲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承受的。然后亚伯兰呢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他献给神，为什么给麦基洗德呢？后面是这样记载麦基洗德的，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那希伯来书也证明了麦基洗德就是耶和华的祭司， 在那个时候就有祭司了哈。然后呢，他预表主耶稣这位大祭司。所以亚伯拉兰呢，他感谢神哈，他感谢神让他得胜，让他把罗德救回来。所以呢，这里第一次也是提到十一奉献，他献给了麦基洗德。那当然在创世纪二十八章哈，我们又记载到雅各的这样的一个许愿。雅各逃亡哈，他因为骗了以扫，所以呢他在逃亡的过程中怕他哥哥来杀他，他就见到神。见到神之后呢，那是在伯特利，雅各就许愿说哈，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神。我们都知道雅各很会算计，他也很聪明。在这里呢，他跟神也讨价还价哈，他要考验神，他不是马上献上，他说我要看看你是不是真值得我奉献十分之一。当然我们知道哈，神也没有计较，神给雅各成长的时间，然后雅各一生呢也经历被神的破碎。我们知道在他晚年的时候，他知道神真是那位牧养他一生的耶和华，然后他拄着拐杖敬拜神。我想那个时候他献上的不只是十分之一，他把自己整个的人生完全降服在神的面前。那我们看到哈，这些奉献都是在律法颁布之前就有了，那他们是表达对神的感恩，并且那时候就有了十一奉献作为敬拜的行为，他们是主动乐意的献给神，没有人强迫，没有律法的要求。所以我们这里首先看到是奉献是对神对他们的保护和带领的感恩。那今天哈，我们思考我们为什么要来奉献哈？因为钱就是很敏感的，是我们辛苦挣的，那没有人会白白的把钱送给你，所以你必须努力打拼。那我们知道在这个疫情当中，很多人的工作受到冲击，但钱不是万能的哈，但是我们知道没有钱是不行的。那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眼睛哈只盯着钱的上面，或者只盯着我们银行存款的数目是多了还是少了哈，我们就会很心疼，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来奉献。只有当我们看到神的恩典的时候，看到他的伟大的时候，今天所唱的诗歌让我们看到神的荣美的时候，那我们才会喜乐和感恩的奉献。那历代志二十九章十四节哈，那当时大卫他们要准备为献殿做准备，所以啊，大卫就讲过这么一段话哈，他说我算什么，我的民算什么，竟是如此乐意奉献。我们看到哈，当时百姓和他所有的手下的官为了这个奉献哈，他们如何的踊跃哈，献上金子五千达连德，然后零一万达里克，记得很详细哈，银子一万塔连德，铜一万八千塔连德的，铁一十万塔连德，凡有宝石的都交给哥顺人歇耶，送入耶和华的府库。所以大卫看到这么多人的奉献哈，他就感恩。那在前面他怎么写的哈？他说耶和华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大卫讲了很关键的，所有的一切都是神供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把你给我们的，我们再拿出一部分献给你。然后大卫啊更有先知性的看见哈，他紧接着下面讲，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的，是寄居的，与我们列祖一样
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儿，不能长存。大卫这里描写了神的伟大，神的尊荣，他在真正掌权，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那里得来的。然后大卫又描写到人的渺小和有限，人的真是不配。所以在这个强烈的对比当中，大卫呢为百姓的奉献来感恩，他也甘心乐意的奉献。所以就让我们来真正思考奉献的意义哈。难道神缺我们的钱吗？难道我们可以用钱来收买他吗？难道我们可以用钱来赏赐他吗？难道十字架上耶稣所付上的痛苦我们可以用钱来偿还吗？难道我们可以配得上侍奉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吗？所以在哥林多后书就讲到哈，并且他替众人死。在新约哈，我们成为基督徒，耶稣成为我们救命的恩人，他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又复活，让我们明白了福音的奥秘，被他救赎，进入永生。然后以弗所书描写什么呢？我们已经与他一同坐在天上，成为永生神的儿子。所以想想你，原先你是什么样的人呢？你是浪子，你是人生最终的归宿，你不知道你在哪里，你在最终摸爬滚打，你任意妄为。但是现在呢，我们的灵魂归到我们的大牧者耶稣那里去了。所以当我们讲到奉献的时候啊，我们越认识这样的伟大的真理，如何临到渺小的我，就知道奉献就是我对神的感恩和赞美，然后是你个人真心的敬拜，他是唯一配得我们这样的敬拜。所以在每次的奉献当中哈，我们都进入这样的一个感恩和赞美。所以我们首先第一点看到的是，奉献就是让我们学习感恩和赞美，然后一次次的提醒我们他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他的伟大。我们来看第二点哈，奉献是我们学习以神为中心的生活，进入管家的身份。我们看看刚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他们如何感恩的哈。当时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哈，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为什么要送礼物啊？因为神命令摩西要建造会幕。然后神对摩西说啊，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甘心乐意的哈。然后摩西呢就不停止的收到百姓献的礼物，百姓甘心乐意啊哈，百姓每早晨都把礼物拿来。直到有一天哈，下面的人就告诉摩西说哈，赶紧吧，不要让他们来送了，我们已经装不下来，已经富富有余了。所以摩西就传命说哈，无论男女不必再为圣所拿什么礼物来，所以这样才拦阻百姓不再拿礼物来啊。当神带领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地出来，脱离了他们以前悲惨的生活，他们看到神的拯救和大能，他们感恩。那这个时候呢，神在他们当中建立了会幕，那百姓也踊跃着奉献。但是呢，神并没有停止在这里，神把十一的奉献放在律法当中，成为他们生活的常态。所以利未记27:30讲到哈，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是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凡羊牛群羊群中一切从帐下经过的，每地十只要归给耶和华为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无论是农作物还是畜牧业啊，农作物的丰收，畜牧业的这样的一个增值，他们都要按照十一的律法拿出来献给耶和华。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进入了一种新的生活，会幕在他们当中，神在他们中间，
他们开始学习，他们要学习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所以这样的一个十一奉献的律例，让以色列学习以神为中心的生活。那回到新约，新约的圣经怎么讲呢？在哥林多后书讲到，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当我们被救赎以后，我们就完全归给他。所以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讲到，所以弟兄们，我们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在新约圣经我们可以看到，它是这样的表达我们如何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我们从前是罪的奴隶，死亡的权势下出来，来侍奉永生的神，然后我们全人属于他。保罗说，现在呢，我已经不是罪的奴仆，我是基督的奴仆，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奴仆。这是何等人的奴仆，谁可以配得上呢？所以在基督，在新约中哈，基督徒的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是什么呢？比十一奉献要求的更严格，是全人的献上，不仅是金钱，而是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全人的献上。那如果我们脱离这样的真理哈，我们来讲奉献啊，真的就是很难。这个并不容易。我们华人来我们这里的，我们原先移民到这里来的哈，我们在我们原先那样的环境的生长哈，我们都受过穷，我们的安全感和价值和成功都是建立在钱财上。那我们所拥有的才能，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紧紧地抓住这些，现在也靠着这些。但是呢，当我们信了基督，进入了这个新生命的时候，神完全把这个翻转过来，让我们重新看待我们原有的价值观，我们原有所依靠的。那马太福音讲到，天国好比什么呢？那一个主人离开，就叫了三个仆人来，给他们5000 talent，2000 talent，1000 talent，然后5000他又挣了5000，交给主人。主人夸奖他说，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那个2000的呢，也又挣了2000，也交给主人。主人夸奖他的，跟他的跟那个挣了5000的一样，说你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来跟我一起坐席吧。然后那个拿了1000的仆人呢，他没有争执1000，他把1000原样不动的还给这位主人。主人就骂他，你这又懒又恶的仆人，明明知道我给你这样的一个 talent 是要你争执的，但是呢你却没有任何的作为。所以他就被撵到黑暗当中，切齿哀哭去了。那这个故事呢，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讲得很明白的，就是讲到我们神的管家的身份。我们现在在往天国的路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还要再待几十年，但是呢我们不是钱财的主人，钱财是神的托付，儿女是神的托付，婚姻是头主天禄，职业是神的，才能是神给的，我们是管家，管理神托付给我们的一切。所以这个全新的观念哈，要完全颠覆你所有的原有的人生的信念。那我不知道你改变了多久哈，那我们是一直在改变，然后呢神呢在带领我们处理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甚至死角，让我们成为他忠心的管家。这个世界观呢，这个管家的观念呢，不是这个世界的观念，它是天国的观念，天国的世界观。所以在登山宝训中，主耶稣就这样讲哈，不可为自己在地上积攒财宝，因为地上有虫蛀，有
锈蚀磬，也有贼挖洞来偷，要为自己积聚财宝在天上，那里没有虫蛀幼食，也没有贼挖洞来偷。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呢，都是从长计议，从一个永恒的角度来投资。所以我跟大家讲，基督徒不是不投资，不是没有作为，基督徒是更有智慧投资在永恒的国度上，并且他已经宣告这是得胜的国度，并且在这样的投资上你永不会失败。你想做这样的一个智慧人吗？我想做，我知道你们也都是智慧人。神就是要我们再进入这样的一个投资的里面。钱不是不好，关键一点是我们如何来使用。所以当我们想到自己是管家的时候，我对我所有的一切不再是以自己的角度来考来看，而是以神的角度来看。所以神常常提醒我，我在花钱上，我在挣钱上，我在管钱上，我的很多的想法是不是符合他的心意，是不是经过他的允许。当然神给我们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的，但是呢，他也不是要我们今天就拿到教会一下子就来奉献到，因为神要我们为他经营，然后圣灵要引导你，你如何把它用在家庭，如何在用在儿女的敬虔的教育上，如何在用在娱乐上，神也让你娱乐然后如何用在教会上，如何用在有需要的邻舍上面，神会给你感动，让你的人生有特别投资的一个领域，有给你负担的施工。那当我给你们讲这些的时候我就思考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做呢？我发现这个并不遥远，我们教会的真有不少的家庭正是在这样的实践不要担心我并不知道你们奉献的数额，我看不到教会任何人奉献的这样的一个金额教会也没有给我这样的一个权利来看。那我了解一些人，我知道他们的生活方式，然后我们交流，所以我们知道他们严格的按照十一奉献，然后他们如何的来管理钱财，如果他们如何的来奉献，然后不仅在我们教会也在国度的施工上有份。所以我们当中就有这样的弟兄姐妹，这样的家庭，他们在扎扎实实的实践这个神国投资的理念，作为神中心的管家。所以他的道离我们并不遥远，如果你去留心，如果你去观察我们周围的家庭，有人正在忠心的在做神的管家。那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钱往往是人们生活的中心，当我们以管家的身份正确的看待钱和我们拥有的时候，我们进入以神为中心的生活。钱财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也可以造就我们成为神中心的管家。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是第二点，以神为中心的生活，然后进入到我们管家的身份。我们来看第三点，奉献呢，就是我们学习在神的家里如何参与神的圣工。民数记18-21节讲到凡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我已赐给利未的子孙为业，因他们所办的是会幕的事，所以赐给他们为酬他们的劳。所以这个十一奉献不论是钱财和物，不是放在那里不能使用，也不是一把火烧了象征着献到天上去了，而是神在旧约规定给了利未的子孙。大家觉得为什么神是不是有些偏袒呢？利未呢是以色列的一个支派，进入迦南地以后他们并没有像其他的这样的一个支派12个支派分地了，因为约瑟算了2个支派，所以利未呢就单独的一个支派，他们没有分得任何的土地，只分得了一些城邑给他们居住 旧约圣经讲到，利未记讲到，十八章七节，因为供耶和华祭司的职任就是他们的产业。所以神给利未的支派一个专心的工作，专心会幕的事。所以神用以色列的十一奉献供给他们的生活，神用这个十一的奉献来让他圣殿可以来维护来运作。说的这些都需要百姓的奉献。那我们再回到新约的圣经，看到这样的一个原则是如何实现的呢？在哥林多前书九章讲到，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主也是这样命令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好像这样的主题不太适合我来讲哈，但是我就放胆按照神的心意，按照他的话语来跟弟兄姐妹们来分享。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其中的受益者哈。神用教会的奉献供养宣教士、牧师、教会每一个的捐职和兼职的工人。我很感谢教会每一个服侍的人哈，我们教会有大量的不在教会领薪的这样的一个工人，他们在厨房、在诗班、在主业学、在小组，在各个领域周间用上了很多的时间。我们的长老和执事，他们没有从教会领薪，我很感谢他们哈。教会没有他们这样的，教会就没有办法继续走下去。但是教会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就需要全职的工人，由编织帐篷、编服饰进入全职。所以北美教会差不多有个统计哈，基本上100个人的教会就需要一个全职的牧师，全职的牧师。那其实我们现在也差不多哈，我们大安小孩将近200人，所以我们有2个全职的领薪的牧师，还有一个兼职的一个秘书。那只有这样的一个进入全职的工人，才能使教会的施工进一步的拓展。那我们在国内呢，看到很多的家庭教会，现在其实不只是国内，很多的教会因为缺乏这样全职的工人，施工没有进一步的可以拓展下去。所以加拉太书哈6章6节就讲到，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要的供给施教的人。这里讲到每一个被神话语喂养的人的责任。你们看到哈，我在讲台上的长进哈，为什么呢？我有长进吗？大家说，你们不点头哈，好，为什么？因为我有时间来学习和准备，所以我很感谢大家的奉献哈，让我专心服侍。那我曾经兼职过哈，每天工作半个多小时哈，不是半天哈，那深感时间和精力的不够。那现在我可以专心侍奉哈，没有后顾之忧。那由你们按照神的心意奉献给教会。在这2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属灵成长的历程当中哈，有很多人来给我们奉献，特别是我们在回中国的这样的一个路程中。那你们在做什么呢？你们在投资，在培养天国工人的事工中有份。我是很平凡的哈，你们也是平凡的，但是我们在一起在神的手里呢，就是不平凡的事情。所以在我这样的一个成长里哈，有你们的供给，有你们的鼓励，你们要感恩神啊。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在这方面的投资没有打水漂。我战兢感恩神给我们这样的众多人的福气，也深深感谢你们的支持。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投资的观念哈，其实就像我们在培养门徒的事，当你们在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可培养的人，然后你们花在这时间上精力上，然后让他成长，一直等到成为一个神全备的工人。那我们培养门徒不也是这么样的来的吗？所以我觉得我们教会的徐牧师师母很开心的是哈，就是让他们进入到这个退下来的时候，他的教会培养了执事，培养了长老，又把我们培养出来。那这是他可以在神面前来感谢的。 我这样说你们说阿们吗？我讲的是很坦率的哈。那我们教会这个堂的运作呢哈，我们看哈，午餐时工也好，午餐时工啊，一个月好像差不多有1000多块钱，然后各样的退休会和布道会，每年我们社区来搞这个活动，活动部搞的活动，我们国内的宣教的行程，所有的支出都来自大家的奉献，所以都有你们每个人的参与。你们没有到中国宣教，但是你们有份。午餐事工呢，是我们接触福音朋友的好机会。你可能没有同新人接触，但是你们有份。布道会有人决志，你没有讲道，但是有你们有份，因为你们都参与了奉献。所有的这些都需要金钱。福音是免费的，但是事工需要钱。我们仰望神的供应，但是神要借着你们供应来供应教会的成长。所以我们也可以看我们未来教会的需要哈。我们今天的青少年和儿童事工其实到了一个瓶颈，还有这么多的青少年和儿童，然后又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我们需要有个兼职甚至全职的同工。我们的北区的职堂和 FU 我们都缺少工人，可以花更多的时间来摆上。那我们要按照圣灵的引领，也在神的时间，那我们也有足够的奉献，我们才可以引入领新的同工。未来教会每年的这样的一个短宣，然后我们希望服侍更多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社区，这些都需要资金，都需要奉献。所以奉献啊，它是敬拜的一个部分，它是地上敬拜的一个部分啊，它有实际的功用。奉献是确实是给神用在地上，但是神要借着教会成就他的事工，然后让我们与他的圣功有份。我们是何等样的人，我们可以参与神这样的工作。我是何等样的人，我的家庭是何等样的人，我可以来参与他的这样的一个荣耀的圣功。我们再来看第四点，奉献是我们学习来帮助有需要的人，有神的怜悯。申命记14章28节讲，每逢三年的末一年，你要将本土的本年的土产十分之一都取出来，积存在你的城中，在你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和以城里寄居的并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的饱足。所以我们看哈，这里讲到每三年的十一奉献，这里可能有不同的解释。每三年的额外的十一奉献，是说那年要奉献20%吗？还是那一年的这样的一个十一奉献有特别的使用的规定？这里一个每三年的十一奉献有个特别的使用的规定，就是帮助穷人，帮助有需要的人。在罗马书15章，保罗这样讲到哈，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捐献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也是其实也算是他们所欠的债，因为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我们这里看到哈，在保罗的一生的宣教中，他不停地从哥林多教会或者从马其顿和其他的教会来收得捐款，然后这个捐款呢，它是帮助其他有困难的教会。所以这里既提到跨教会的支持，也提到对穷人的帮助。那我们的教会对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对生活有困难的，是采用了一个什么方式呢？是爱心基金。我们教会如果一个月有第五周的话，如果没记错的话，是奉献进入到这个爱心基金里，然后又对执事会负责，由执事会来负责，对教会内有困难的人给予实时的帮助。这是对教会内的人。但是呢，我们知道哈，不仅仅是选民，凡是居住在他们中间的外邦人也在列。所以在利未记19章就讲到哈，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和本地人一样， 并要爱他如己，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住过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对待居住在他们当中的外邦人如同选民一样，当他们贫穷，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教会就要来帮助他们。那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教会，他们发放食物啊，衣物救济，来给社区的这些有需要的一个穷人。那我们在疫情的期间哈，我们也发放了口罩，也到社区去，也到医院去。那曾经有到我们这里来医病的华人，他们没有信主，我们也帮助过他们。所以不仅是教会内部的，也是外部的。那我们的华人社区，我们的邻舍，这是也是我们帮助的对象。那今天哈，似乎我们在这方面的帮助越来越少了，因为政府在这方面做的越来越多。因为麦牧师在这就跟我聊天的时候哈，讲到哈，在教会的历史中，帮助穷人的这些工作，大部分都是由教会来承担的。所以这也是教会的一个主要的工作，在世界上做光做盐。所以神怜悯世上的贫穷人，所以他就让他的教会把他行出来。所以我们再来看第五点，奉献让我们在信心中成长，经历神。钱是人生活在这个世上最大的需要，所以呢，神也要通过钱财来试验我们在基督徒啊，在这个世界上是依靠无定的钱财呢，还是依靠神。所以钱呢，它可以赐福我们，它可以成为缠绕我们生命成长的荆棘。所以金钱的奉献是我们生命信心成长的一个不可越过的一个重要的一环，是我们信心成长必然要来面对考验的。在生命记14:29这样讲的哈，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神是什么时候说这句话呢？是告诉他们当十一奉献的时候，把当献上献的时候，神跟他们这样说的。所以这是神的应许，神应许当你们这样做的时候，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神要赐福于你。所以这是既简单又实用的真理，没有丝毫的奥秘，非常容易的明白。我们没有人不要神的祝福和保守，但是神对他的选民有要求，我们要他的祝福，那他就要成为我们的神，他就要求你按照他的命令来行。所以包括你的财务、管家的身份，这些的奉献啊，马拉基书哈是这样讲到的，这是我们都熟悉的经文哈。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甚至无处可容。神的祝福是把天上的窗户打开，可能像海水一样的浇灌下来，你装都装不下。那这里有个对我们来说很有意义的，就是让我们以此试试我，他要我们来试试他，使我们在金钱的使用上来试验他。那我试验神20多年，那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呢，我们就尝试十分之一奉献哈，那是还挺容易的哈，一个月呢在 FU 1000多块钱的奖学金还是助学金，然后奉献100多块钱啊，还是挺容易的。然后开始我们上班啊，一个月拿5万多块钱，然后就要开始这样的啊尝试十一的奉献啊。那我们按照这个神的心意前行，那我们看到神没有亏待我。刚开始上班的时候，我很冯金哥来，我说我很想啊，冯金啊，你看我们都是一家一家上班，
那我们刚来美国也需要钱哈，你是不是可以上班？他就一直没有去上班。那但是在我们这样的过程，我们看哈，我们的儿女的成长，然后呢我们没有缺欠，然后每年呢我们也度假。然后有人说哈，哎，看见你们家好像我们跟弟兄姐妹一块度假哈，该玩玩，该吃饭的吃饭哈，没有，没看到你有什么缺乏。然后我看到牧师师母一样哈，在他们该花钱的时候花钱，我们也没看到他们有什么缺乏哈。这是我们的前面的一个信心哈。那神也给我开道路，我们都知道很难找到一个可以兼职哈，像我这个做 IT 行业的，可以一半上班，然后又一半服侍哈。让我这么充裕的时间哈，既可以养家糊口哈，查理也给我很好的一个工资哈，然后我又可以这个服侍神哈，所以就这么多年过来哈，神没有亏待我们，然后现在我又进入到全职的服侍。当时哈我们刚刚进入到一个这个奉献的道路中，跟神就这样祷告哈。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们需要的饮食。但是呢我就看到哈，神赐给我们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他让我们的人生富足，我们所经历的，我们所走过的，包括钱财，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人想一想哈，我们奉献，然后我们做个全道人，我们抠抠巴巴的，紧紧收收的，好像舍不得用钱，好像又没钱。但是神给我们经历的不是这样，所以我跟弟兄姐妹有时候吃饭的啊，不能说姊妹哈，弟兄有的时候约请吃饭的时候，所以他们都说不要牧师付钱哈，但是我也抢着付钱，因为我知道神并没有让我们有缺乏，所以我很感谢哈。因为跟弟兄吃饭，他们都争着我给我付钱哈，他们觉得我那他们好像比我更有钱哈，那我很感谢你们哈。所以我们真的在信心的道路上看到神是可畏的，但是神也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让我们的生活方式也越来越简朴，然后越来越自由。就是人总抓着自己所有的不放哈，认为有了金钱从此就不会再有求于人，所以金钱呢成了人的依靠和保障，那我们的信心呢就没有办法成长。奉献是我们需要学习的，而不是我们天生就会。在奉献上我们要挑战自己，让信心成长。所以哥林多后书8:2就讲到哈，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他们最艰难的时候，能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他们非常贫穷，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们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照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所以我们这里看到哥林多人很不富裕，然后甚至说到他们很贫穷，然后呢又在极大的难处当中，但是这里讲到说他们按照力量，按照力量是什么？是按照他们有的，神并没有要我们没有的。然后又讲到过的力量，那这就是他们信心的摆上，也是信心的成长。在路加福音的这样故事当中，21讲到这个故事当中哈，耶稣称赞拿出2个小钱的寡妇哈，耶稣抬头观看，像财主把捐项投在库里，应该是投了很多钱哈，又见一个穷寡妇来投了2个小钱，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项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这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我并不是批评那些按照自己的能力来奉献的哈，但是我们这里要看到耶稣特别夸奖的是什么呢？耶稣不是夸奖那奉献多的、献出自己多余的，耶稣夸奖的是信心的奉献。不论你现在奉献多少，你这个力是在信心里边的，神都悦纳。神都悦纳，那这个信心的奉献是什么呢？这个信心的奉献，我记得有个牧师曾讲的，可能是让你心疼的那个奉献。当我们讲到十一奉献的时候，它不是很多， 但是也不是很少。如果你年收入在50000块钱的话，你要奉献5000块钱的话，这真是会让你心疼的。如果你啊，不是你一个月的收入哈，如果你一年的收入，如果你一年的收入才10几万以上的话，你要一年奉献10000多块钱来，那是会让你心疼的，那会是挑战你的。在尽力献上的过程中哈，神就是让我们有对自己的信心有一个挑战。那我们的财务会计哈，王庆弟兄有一个统计哈，美国的奉献其实整体的数据并不好哈。那我也挑战弟兄姐妹哈，如果你曾经奉献的很少，那你来考量，你有没有，如果不能达到10%、10%，你甚至1%都没有做到，你可不可以先尝试2%，然后再来5%？你让自己心疼一下，你尽一下自己的力量，然后你来试一下神，看不看会不会因着你的奉献，你的生活是否会有缺乏，看看你会否会经历到他的祝福。当然对弟兄姐妹哈，如果你生活有困难的弟兄姐妹，那我们不要求奉献，我们也不勉强你奉献。那如果无收入、缺衣缺食的在我们当中的哈，那教会更应该用爱心来奉献，来帮助他们。这是奉献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所以我们就来看到第四点哈，这样的奉献就是让我们在信心中成长，来经历神，然后我们的信心是要让我们用尽力的一个原则。然后我们来看哈，最后一点，什么样的持续的操练奉献哈。那开始我们就讲到啊，甘心乐意的奉献，在哥林多后书9章这里又讲的，就显出你们所捐的是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强，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是神所喜爱的。所以呢，大卫·戈登就说哈，上帝喜爱那些甘心乐意奉献的人。如果上帝还没有以福音使你心欢乐，让你觉得为圣徒贡献一些钱财是一件愉悦的事情哈，那先把这个问题解决再来奉献。那我觉得主要的就是我们要多认识神，多读圣经，认识到神的恩大，神在你身上的拯救，我们才可以进入到甘心情愿的奉献。啊，我没有责备你的意思，啊，我们每个人都是来到神的面前来做他的管家，来向他交账。我们的信心的成长也是一个过程。生命记14章所以讲到哈，你要把你撒种所产的，就是你田地每年所出的十分取一份，又要把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牛群、羊群中头生的吃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他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他说你要离这个太远哈，圣殿太远，那路也太长，使你不能把这物带到那里去，你就可以换成银子，将银子包起来拿到手中，往耶和华你神所要选择的地方去。你用这银子随心所欲，或买牛羊，或买清酒浓酒，凡你心所想的都可以买，你和你的家属在耶和华神的面前吃喝快乐。那这里让我们看到哈，神看待奉献啊，是要他的百姓是快乐然后也来庆祝的心态啊，不是我们舍不得，不是哎呦我奉献了我钱少了，我是惨兮兮的。然后神看待这奉献，旧约的奉献常常在是节日以色列人重要的节期，他们来奉献的时候，他们把钱牲畜然后十一的奉献献上去的时候，他们同时也在耶和华的面前跟祭司跟利未人然后全家人一起吃喝，一起来庆祝神对他们一年的祝福和保守。那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16章讲到哈，保罗说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按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再抽。 所以在解决了信心和喜乐的奉献之后，我们再来聊一聊进一步的操练。我们看到这里看到是比例，按照主所赐给你的收入来奉献。对于保罗的这个命令啊，这里几个字哈，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就是你的收入，应该按你的跟你的收入，或者说按神所赐给你的成正比。所以它不是我们把多余的不用的拿出来奉献，所以当我们增加收入的时候，我们的奉献也应当相应的增加。所以把一定数目的资金分出来，专门用来支持神国度的工作，就像你每月做预算一样。那我知道有个弟兄很擅长做预算哈，所以他把这个奉献哈已经规定出来，就放在那里，然后按时的奉献。旧约神的规定就是10%，新约呢，那我们教会通常的也是鼓励弟兄姐妹按10%的奉献，但是它并不是强迫的。而新约呢，对基督徒的要求更高，它是一个全人的奉献，是神的管家，是成为那个活祭。我们再看看奉献的频率啊，这里讲到每逢七日的第一日，所以事先有所预备，定时奉献，不要临时再凑。你可以以星期为单位，或以月为单位啊。早上来我就看有人在预备好支票哈，就已经在写好了哈。我们按照这个规律来奉献。那我也要请弟兄姐妹知道啊，教会的支持不是来自政府，而是来自于教会的每一个成员。所以在未来越艰难的时候，神家的儿女，我们仰望神，神借着你们来供给教会。我们不把我们的信心放在政府的身上，我们也不希望未来政府因着给我们的钱而来在我们的教会上，在我们的信仰上说三道四。所以教会所有的供给的需要来自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神家的儿女。在这样的一个疫情当中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教会的奉献在减少，那我们的执事哈，我们是有一定的压力，那但是我们的信心能在神的上边，神的身上。中旅坛华人教会40年来哈，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参与奉献与神同工。我们可以看到老的堂址，然后一个老堂，然后中间过渡，然后又搬到新堂。我们可以现在今天住在这个堂上哈，已经超过我们所求所想。那在这个堂上呢，那神当时按照我们信心的身量呢，让我们奉献的并不多，但是有每一个那时候在这里的弟兄姐妹的奉献。然后你也看到在这40年以来，将会不停的有得救的人有你的奉献，你奉献的时间和金钱都在神家的账本上记着呢哈。所以我们就是积攒财宝在天上，所以弟兄们请继续努力。可我们看到哈，神不缺少什么，需要我们的补足，他并不贪图我们的金钱，他看重的是我们的感恩和赞美心啊。我请庄长老预备哈，我们准备唱那个第二首诗歌，我们觉得没有唱够哈，在丹尼尔离开之前哈，我们借着这个风琴，我们来赞美敬拜回应我们的神哈，预备第二首诗歌。然后我们再看哈，神看重的是我们以他为中心的生活，他不要呢在我们的人生中有偶像拦阻在其中，他让我们成为神中心的管家。神看重我们借着我们财务然后参与他荣耀的施工，与他的圣功有份。然后神也看重我们对穷人的怜悯，让人看到他的心肠。然后神也让我们试验他是否看他所说的那样丰丰富富充充满满。神让我们在信心中经历他。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当我们讲到这个奉献的原则的时候，就不是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主啊，让我们完全从你的话语来看，我们坚定地仰望你的话语，也让我们的心，我们的思想完全被你来改变。主啊，你说要我们试试你，主啊，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信心的做你的管家的这样的一个时候，让我们经历到你的丰盛，经历到你的保守。你让我们思考，在我们遇过美美的难关缺乏的时候，你如何的保守带领我们，让我们度过，
让我们没有缺乏。所以我们就感恩你，赞美你，让我们继续在奉献中的信心中成长，然后我们也借着奉献来敬拜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